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29章和第30章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陈胜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要如此行：取一只公牛犊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，与抹油的无酵薄饼，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。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，连筐子带来，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，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，并以弗得又戴上胸牌，束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将圣冠加在冠冕上，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，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。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。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。你要在耶和华面前，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，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，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。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，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，这牛是赎罪祭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，要宰这羊，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羊切成筷子，洗净五脏和腿，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。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，你要宰这羊，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又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。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，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，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。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，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并右腿，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。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，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，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，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这就可以做你的份。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，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，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，这些你都要成为圣，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。因为是举祭，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，可以穿着受膏，又穿着承接圣旨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，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7天。你要将承接圣旨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，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羊的肉和筐内的饼，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，好承接圣旨，使他们成圣，只是外人不可吃，因为这是圣物。那承接圣旨所献的肉或饼，若有一点留到早晨，就要用火烧了，不可吃这物，因为是圣物。你要这样照我一切所吩咐的，向亚伦和他儿子所行承接圣旨的礼7天，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。你洁净坛的时候，坛就洁净了，且要用膏抹坛，使坛成圣。要洁净坛7天，使坛成圣，坛就成为至圣，凡挨着坛的都成为圣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，就是两只1岁的羊羔，早晨要献这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。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，要用细面1法10分之1与捣成的油1新1/4调和，又用酒1新1/4作为奠祭。那一只羊羔要在黄昏的时候献上，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礼办理，作为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。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，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。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绕箱的坛，这坛要4方的，长1肘，宽1肘，高2肘。坛的4角要与坛连接一块，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4围并坛的4角包裹，又要在坛的4围镶上金牙边，要做2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， 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，以便抬坛。要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金包裹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亚伦在坛上用烧馨香料做的香，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不可献燔祭、素祭，也不可交上奠祭。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，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，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为至圣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，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，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舍克勒，这半舍克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，一舍克勒是20纪拉。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，从20岁以外的，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。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，富足的不可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，个人要出半舍克勒。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以便洗濯，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，在盆里盛水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，必用水洗濯，免得死亡。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，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取上品的香料，就是流质的没药500舍克勒，香肉桂一半，就是250舍克勒，菖蒲250舍克勒，桂皮500舍克勒，都按着圣所的瓶。又取橄榄油一新，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，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、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、灯台和灯台的器具，并香坛、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、洗濯盆和盆座，要使这些物成为圣，好成为至圣，凡挨着的都成为圣。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，使他们成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，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，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，这膏油是圣的，你们也要以此为圣。凡调和与此相似的，或将这膏膏在别人身上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，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做香之法做成清洁圣洁的香。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。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
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9章跟第30章。29章是接续28章，神为亚伦大祭司以及他的孩子们预备了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29章就是教导我们祭司怎样踏上命定，祭司怎样开始来侍奉。阅读29章的时候，亲爱的家人，这不单是对侍奉者来说，不是只是对牧师啊，对传道，对有牧养的一些的领袖、事工的领袖所说的话。在神的家中，神的心意是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是祭司，这就是祭司国度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来祷告一件事，主帮助我，给我一个开启，让我在读29章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明白说的这些承接圣职的礼，我今天有没有一步一步的去回应。所以我的侍奉不能随便，我要全职，我是代职，或者是我在教会参与一些敬拜团的事工，参与代祷的事工，参与一些牧养的事工，或者是我参与一些传福音的事工、先知预言的服事，我都要问神，主，我有没有把自己预备好承接这个圣礼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会说，来哦来哦，来来当招待啊，你新来的，来来来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，你很有恩赐，你歌声很好，你来带敬拜，哇，你会弹琴哦，你要来加入我们的敬拜团。我们有这种习惯，因为有缺，因为有服事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尽量邀人来参与。殊不知其实教会没有办法进入到圣洁神的能力的彰显， 教会没有办法彰显神的丰盛，我们就缺少了这一步。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教会的侍奉，我们要 reset， 我们要重置，把人对了，他才可以踏上服事。把这个人在神面前预备好了，扭转了，转变了，心态对了，他就可以放在服事的上面。所以今天29章，我们要来问问自己，我预备好了没有，可以踏上神对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和侍奉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，我只是一个平信徒，我只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只是一个小弟兄小姐妹，这些我也不懂，那我就是来聚会而已，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。那实际上你正在失去神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荣耀的呼召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。成圣这个字在29章一共出现了8次，神在乎我们有没有成圣。一个没有成圣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去侍奉受洗，我参与教会的活动，我在神面前称义了，但我要一步一步踏上神已经在我生命当中成圣的道路的引导，引导我一步一步的踏上成圣的道路。要不然我们将来很有可能在神的婚宴当中，在神的荣耀的宴席里面，我们是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的。29章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呼召，成圣的呼召。取一只公牛犊，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，无酵饼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，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。这饼呢，要装在一个筐，连筐子带来，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。当时在以色列旷野的期间，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宝贵，而且非常的贵重。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，踏上成圣的道路，能够成为一个祭司，神不轻看。所以你不要讲牛啊，牛是最贵的，公绵羊啊，薄饼啊，还说都要用细麦面做成，当初都是大麦小面，谁给你磨得那么细？所以细麦面是非常非常少，而且制作也很麻烦的。但是因为我们是祭司，我们的身份很重要，所以神说细麦面要摆上，装在一个筐子，还要带着公牛，两只公绵羊牵来。亲爱的家人，不要小看一个踏上侍奉的人，他要承的奉献有多么重要。你都说我都全职服侍了，我还要奉献？对，要一个踏上祭司职任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不论你是全职或代职，不论你是小家长或者属灵父母，不论你是所谓的教会的一般的弟兄姐妹，一到三节的奉献都是我们不可少的。因为我们要成圣的这条道路，主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但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公牛、绵羊、细麦面，我们最细的，我们最珍贵的，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们的财物，都完完全全献在神的面前。4到7节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奉献过后要做的这几件事。所以我鼓励每一个参与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，4到7节，我鼓励你每一次侍奉之前，你都要来这么去行。第一，用水洗身，求主洁净我，用他的道来洁净我，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。主啊，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情感，洁净我整个人，让我在你面前我可以来侍奉你。第5节，穿上内袍，以福德的外袍，以福德戴上胸牌，束上以福德巧工织的带子，冠冕戴在头上，还要把圣冠加在冠冕上。第二个你要祷告的事情，就是说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荣耀，主啊，帮助我在侍奉你的这条的道路上面，你要将你的丰富、你的恩赐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恩宠、你对我的爱，以及你对我生命当中的供应，一个一个加给我。我们刚刚有说那个荣耀华美怎么来，借着我去肩负，借着我去挂在我的胸前，我一直去回应神，神就把这些的荣耀、荣美、丰盛、尊贵、圣洁、恩宠、恩赐一直会加在我的身上。所以一个越侍奉神的人，他是借着水不断的把自己洗净的过程，他也会一直会经历到神会把各样的恩宠加给他，丰富加给他，能力加给他，忍耐、 恩慈、良善、喜乐，神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恢复在他的面前，权柄加给他，荣耀加给他，力量加给他，懂得神的心的那个敏锐加给他。这是你第二个要祷告的。第三个你要祷告的，就在第七节，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，求圣灵的膏抹。基督徒，我们的祷告有时候都在第七节，我们少了四节到六节。侍奉了哦，要来侍奉了哦，来来来，求圣灵膏抹，圣灵膏抹。水洁净了吗？神有没有加荣耀和华美？他的圣衣裳，以福德对他心意的认识，以及我们在他的面前，神所加给我们的圣冠、冠冕、带子都穿上。这些药啊，之后我们才是圣膏油的膏抹。不要少了第四节到第六节，亲爱的家人，你每一天，你可能是教会全职侍奉的人，你是教会的行政同工，你是教会的干事，你是多年来的主日学的校长，青少年团契的辅导，你是教会的传道，我们都在摸神的圣工。礼拜一到礼拜天我们忙碌着，但是多少时我们忘了一件事，一个踏上侍奉去摸神的工作的人，我们的奉献呢？一到三节我们的奉献呢？第四节，水的洁净呢？五到六节，穿上了衣服了没有？第七节，圣膏油的膏抹，不可少。不要以为我的手随便，我的热情就可以来摸神的工作。我只要有热心，我有才干就来摸神的工作。其实我们都在把自己，甚至把邀约来的人，陷入到一个得罪神的行列的里面，非常危险。第八、第九节，儿子也来，儿子穿上内袍，束上腰带，包上裹头巾，永远的定力，得了祭司的职任。亲爱的家人，祭司的生命的侍奉是可以传承的，我们的儿女可以得到的，我们的属灵儿女可以得到。我尽心尽意在神面前的侍奉，膏油这个能力，对神的认识是可以传承到下一代的身上的。今天你我的祷告，我在牧养弟兄姐妹，我是一个小家长，我是一个小组长，我在喂养他们，我不是只是照顾他们，我们周周有活动，分享分享主日的信息，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，很好。但你有没有把这群我所牧养的人牧养成为祭司，提醒他们用水洁净，常常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，常常去在乎神心意的事，神要将他的华美跟荣耀加注在我们的身上，圣灵的膏抹，我们看重下一代的传承，我们看重下一代的复兴，我们也看重下一代的兴起。这就是一个祭司完整的国度的侍奉，这是我们都需要尽心尽力的。所以为什么教会有时候出现很多的断层，一个人的侍奉做得很好，但是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，侍奉没有办法延续，这个人请假了，那个人不在了，我们就说，哎，你来顶替一下，他来顶替一下，你来做一下。我们再做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们轻忽了在神面前祭司的侍奉。我知道有需要，但是你更看重的是什么？神的心还是这场聚会的呈现？这个我们要注意。十到十四节，一个侍奉的人有几个祭不可少。第一个祭叫做赎罪祭，十节到十四节赎罪祭，那个牛就是赎罪祭，最好的那个牛是耶稣基督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，是基督的献上，也是我们这个人完全的献上，我最好的献上，毫无保留赎罪祭的献上。十五到十八节是说到燔祭，借着基督的宝血的救赎，我的罪得赦免。再来，我要把我自己燔祭完完全全的献上，毫无保留的，主，我就是你的，我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，我以你的时间为时间，我以你的心意为心意，教会 的时间是我的优先选择，不是来满足这些，我现在时间不方便，我这里有事，我那里有事。实说实在，我们大家都有事。但是一个整个把自己当作燔祭的人，我们真的会看见，主，你是我的优先。十九节到二十八节是一个很长的祭，就叫做平安祭。平安祭的过程当中，是借着我的侍奉，神满足，人也可以得着满足。前面的赎罪祭跟燔祭都是我个人完完全全把我自己带到神的面前。平安祭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可以看见，我可以带给人供应，带给人供应。所以你看，我有这个血啊，涂在我的右耳垂跟儿子的右耳垂，就是我的，我是一个顺服的人，听得懂神话语的人。我的儿女也是，我要去传讲。我的右手的大拇指 右脚的大拇指，我的行动，我所做的事，我去的哪里，都在神的手上。而且蚩尤跟肥尾巴腰子都是预表生命跟丰盛，完全的献给神，烧在神的面前。很特别的一件事情，我还要做一个摇祭，二十四节叫摇祭，通常是胸啊，动物的胸拿来做摇祭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心向着神是活着的，我不是死祭，我是活祭，我的心是向着神是活着的。还有个要举祭，举祭的腿，腿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行动举在神的面前，我是活的，我不是瘫软在地上的，我是活的，我是高举神的，我是有力量的。摇祭是预表活的，举祭是预表为神所使用，神你可以完全所使用的，这个就叫做摇祭的胸，举祭的腿。二十八节又说了一句话，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，因为是举祭，只要从以色列人中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。所以这个平安祭不但是使神得着满足，人也可以得着供应。我的心只要一活过来，我的家人就可以得到祝福。我的腿，我只要一为神所使用，我的腿为神而摆上，我高举神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我周围的人可以得到供应。亲爱的家人，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从奉献开始，从洁净，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膏油，然后我们与我们的儿女下一代一起来侍奉，献上赎罪祭，求主保血洁净，献上燔祭，完全为神所使用，献上平安祭，我的耳朵，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心，我的腿，完完全全的都来侍奉神，神满足，人也得着供应，我们可以享受的。我的侍奉不是带给家人难处的，我的侍奉是可以把我的儿女一起带上的，我的服侍是我的家人也可以得着供应的。你再看第二十九节到第三十节，等待神的时间，还有三十一节在三十二节，承接圣子所献的公羊的肉，煮在圣处，要在会幕那边吃，不可以在外面吃，即使吃不完要烧。这边都在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等候神的时间七天。所以一个侍奉有所谓的等候期，侍奉有所谓的训练期，侍奉也有所谓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安静，被神预备修剪的期间。所以千万不要有什么缺就任何人找来，来他上侍奉你可以没问题，我们可以信心鼓励，但也不要忘了在神的时间表当中，在你献的公羊的肉煮在圣处，吃这些赎罪之物外人不可吃。这句话又在说什么？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，也不要把珍珠放在猪的面前，免得它践踏，反过来攻击你，咬你。圣经都在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，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，我们承接神的祝福，享受神的恩典，有些属灵的开启，有些属灵的一些的经验，有些在神面前好像亲密的关系，我里面有得着了一些神对我们灵里的很细腻的说话。你必须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说话，我们要在灵里去供应人，外人有时候听不懂，他会说你说的是神话，你说的是太夸张的话，你说的是我很难接受啊，他还嘲讽你呢，他还耻笑你，因为你觉得你这就是不合逻辑啊。他把你的开启，把你与神的亲密的关系，在神面前享受的那个恩宠和丰盛，当作笑话来践踏，当作笑话来轻视。这就是外人不能够吃所献上的这个鸡肉的原因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怎么去分享你在侍奉当中你所得到的开启、喜乐、神细腻的引导、神的满足。你在跟你的下一代去分享的时候，跟你的同工团队去分享的时候，甚至跟弟兄姊妹们去分享的时候，你要很谨慎，不可给外人吃。所以你我的分享要有智慧，你我的分享要有智慧，知道怎么分这样的一个很生命的粮，一种与神接触的里面的一种的食物，羊的肉、筐内的饼、赎罪之物，是很亲密的关系的里面，你要有智慧的去呈现。从35到37就告诉我们他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，七天承接圣礼的圣职的礼，七天做这些事要七天，你刚刚所讲的都是七天。所以神不怕反复重复，人会觉得厌烦，一次就够了，干嘛要七次？人不认识自己， 做七次，预表完整，七天与预表，我在神面前，我等候，我不照镜，我一定要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，即使是重复事件的熬炼，都也是要让我可以踏上圣职的保守。所以38节到40节，每天要做这些事情，献燔祭，献赎罪祭，每天的事。43节到46节，做这些事情，就使会幕因着他的荣耀成圣。46节，他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所以为什么祭司这么麻烦哦？穿衣服、洁净、膏油、献祭，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第46节，维持神的同在，使百姓知道他是耶和华。会幕的建造很细腻，祭司穿衣服成圣的过程很细腻，这一切的细腻繁琐的过程都是为了要维持神的同在。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嫌麻烦，在神的侍奉的道路的上面不要怕重复，读经重复，祷告重复，甚至是我们一直重复在神的面前所做的事，不要担心，你也不要觉得厌烦。每一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这个人一直被改变，而每一件事情也是让我这个人一直懂得去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同在。我可以 host， 我可以去承接神的同在，我可以把神是耶和华的荣耀，对他的敬畏，我能够承接得住。这就叫做祭司。祭司不是来做事的，祭司是来懂得明白活在神的同在里的。教会里面找人来侍奉，不是为了满足侍奉的缺的，找人来侍奉是要把他带进到他要认识耶和华的。你一定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则，否则我们邀人来侍奉都是要让人满足教会运作的缺，但实际上这个人不知道怎样活在神的同在里，不知道怎样 host 维持神的同在，他更不懂得谁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有没有住在我们的生命里。他知道教会有很多活动，但他不知道他的生活当中有神的同在。这就是一个祭司非常重要的职任。我们进入到第30章，30章好像是漏掉的一章啊。我们已经介绍完会幕了，我们介绍完帐篷里面的东西了，我们也介绍祭司怎么来侍奉，突然多出来一个30章，跳回去再讲金香坛，跳回去再讲会幕的院子里面有一个铜海，有个洗濯盆，这还说要重新再用那个油。这个30章算不算是一个补述的一个记录？摩西有点老了哈，可能有点在记录过程忘记了，突然又在想到30章。不是，亲爱的家人，我现在讲30章，30章是神把他的需要放在最后面。我们刚刚从会幕的整个建造的过程当中，都是神启示他怎么来供应，他是约柜，他要跟你说话，他是金灯台，他要照亮，他是陈设饼桌子上面的饼，他要来供应，他是铜祭坛，他要借着祭物把你带到他的面前，祭司他要为你加上荣耀，为你加上祝福。从25章一直到第29章，你可以看见的就是神一直在满足人。30章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是人怎样来满足神，所以神把他的需要放在最后面。所以你今天我们读30章的时候，你可以祷告主耶稣，阿爸，让我来满足你的心。最重要的不是我的侍奉有多么有成就，我的侍奉有多少人得着的供应，得着宝足，我所摆上的有多少人得着供应，得着开启。我最重要的，我最深的祷告就是我要满足你的心。这就是30章。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满足天父的心的一个人，你渴望成为一个使神的心得到快乐和满足，30章的侍奉是你我不可少的一个侍奉。30章的第1节到第6节说到烧香的坛，这个坛是一个金黄金把皂荚木包住的一个坛。这里的一个坛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常常很在乎的就是铜祭坛的侍奉， 为什么？传福音啊，小组啊，幸福小组啊，福音小组啊，恩典相遇小组啊，布道会啊，福音聚餐啊，圣诞晚会啊，复活节节目啊，把人一直带来带来带来，这叫做同济坛的侍奉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，因为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我们所有一切教会的设立，我们很多的事工的考量，都是为着让人的心回转归向神，让人的心改变，得着基督的救恩。这个就叫做同济坛的侍奉，非常重要。但教会里面有个侍奉不可以少，叫做金香坛的侍奉。你从第一节你读到第六节，第六节说坛要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这个是在约柜的时候说，我与你相会，我要与你说话。金香坛又再讲一次，我要与你相会。你再好好再看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亚伦在坛上烧馨香的料做的香，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烧这个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这里是说到祷告，在主面前的敬拜，在主面前的等候，这个侍奉常常是教会当中最容易忽略的侍奉，因为这是一个单独，一个 alone， 一个个人型，要来满足神的心意的侍奉。神把他的需要放在最后面，三十章讲完了整个会幕，讲完了整个祭司的体系，三十章他把他的需要对我们说，来，在这里我要与你相会。所以每一次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内室的祷告，每一次在神面前的敬拜不是礼拜天早上哇好多人的一个敬拜赞美，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，在神面前的等候，是让神的心可以得着满足的侍奉。这就叫做金香坛的侍奉，这是让神的心得着满足的侍奉，这也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要的侍奉。我们很多人都有个概念，将来新天新地就在神面前唱歌唱歌唱歌直到永远，天上没有人在传福音啦，在天上没有人在讲道了，这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事。因为在这地上很多人的生命需要被神满足，很多人的生命需要被神供应和改变，我们也花很多的精力在这上面。但是基督徒侍奉神的人，尤其是牧者，我们有一个侍奉千万不可以少，叫做金香坛的侍奉。就是我今天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不是为着人的需要来代求而已。你看第九节，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这个坛不可以献燔祭，不可以献素祭，不可以交上奠祭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哎呀，我为人祷告，我为人需要啊，我为教会的需要，我为经费的需要，我为疫病的需要，那都还是在同济坛的侍奉。你不可以在金香坛上面献上别的祭物，金香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满足神的心。耶稣，你是我唯一的热情。我在金香坛上面，我的祷告，我的敬拜，不是为着有需要，而是为着阿爸，我来亲近你，我渴望你满足。我们的神太有爱了，你向他求什么，他可以给你。你向他求疾病得医治，他可以给你。你向他求软弱得缺乏，他可以给你。你向他求生命当中的困境要得到突破，他可以给你。但有一个最摸神的心，就是主啊，我要得着你的心，我要你的心得着满足，我没有别的，我不是求问别的事，我就是要单单的瞻仰你的荣美，我就是要来多认识你，我就是要来敬拜你，我就是要来表达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样金香坛的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少的侍奉。你会发觉这是一个亚伦单独来到神面前的侍奉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心智，不要在同济坛上面的侍奉很满足，很快乐，很荣耀，很有成就，看到一批一批的人受洗，看到一批一批的人悔改得救，看到一批一批的人归在主的名里敬拜赞美荣耀复兴啊，这是复兴啊。还有一个侍奉叫金香坛，那是整个神心里面最深的渴望。你向神祷告，主把我今天从同济坛的侍奉也能够进入到金香坛的侍奉，单单的满足你的心，不会奉上异样的香，没有别的东西，不是燔祭，不是素祭，不是奠祭，我就是要来满足你，满足你。第十节，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，这是在讲到赎罪日要做的事，每日所做的是这个，但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是为了代求。在金香坛的侍奉的里面， 洒血的过程里面，神的心被满足，罪得赦免，人可以到神的面前，不再是亚伦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单独的相会，而是在同祭坛侍奉的那一群人，他们进入到了圣所里面，他们在相谈的当中，每一个人都学会与主亲密的关系，这是神心里最深最深的满足。我的儿女懂我的心，不是只有懂诫命，不是只有懂典章，不是只有懂律例，很多时甚至我们都不懂啊。有时候诫命、律例、典章我们都搞不清楚，甚至都跳着读。但今天有个你不能够少的侍奉，就叫做金香坛的侍奉，而且你不断的为这个祷告，你也真实的在金香坛与神亲密，神真的会借着赎罪日，借着他的心意，真的到那一日，神会所有他的儿女都会到金香坛的面前，与他有个极深亲密的连结的爱。阿爸的心就满足了，我的儿女都在，我的孩子都在。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，叫做赎罪营。赎罪乃是血要流出来，罪才可以得赦。赎罪怎么可以用银子买来呢？应该赎罪是要献祭呀，怎么会用银呢？还是半色克勒呢？十一节到十六节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尤其是十六节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，赎生命，一个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，一个借着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来到神面前的人。不要忘了，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属乎神，我们的奉献就是赎罪银的奉献。你会说，哎，今天在教会十一奉献不错啦，甚至还有一群人说旧约讲十一奉献，新约可没讲，新约就是甘心乐意，我有就奉献，没有就没有，这就是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神的心，你才会讲出这种话。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做赎罪银，那是赎我的生命，那是把我的生命是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就发现十分之一是我们奉献里面最低最低的要求。十一奉献只是我所得着的，神所给我的，我归还十分之一。为什么有人能够去操练十分之二的奉献，十分之三的奉献，甚至有人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主的面前，所有全奉献，因为他真懂得什么叫赎罪银，看见了我的罪得蒙赦免，看见了我的生命属乎主，看见了我摆上赎罪银，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已经完全属乎神了。如果你还在斤斤计较，旧约讲十分之一，新约没有讲，你真的不懂神的爱。如果你就讲说，我十一奉献已经奉献了，我够了，我没有办法再多的奉献了，那其实你也还没有踏进到神的真正的心意的里面。我的全人都是他的，富足的你不用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以少，我的生命要借着这个赎罪银一直不住不住的摆上的纪念，把我的生命一直赎在神的生命的面前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奉献，赎罪银，哎，我的生命可以借着我的奉献不断的提醒我，我这个人是全然属乎神的，我不属乎我自己的。赎罪银的奉献，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少讲，新约了嘛，但是赎罪银的观念跟原则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可少。那就是我们懂不懂的，每一次的奉献都是在提醒我们，主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主权。千万不要有种概念，听那个人做见证，听那个人分享，奉献了1000块，神给他了10000块，哇，奉献了500块，神就让他的祝福，让他的投资有了一个加倍的奉还。你把奉献当作交换了，奉献是一个赎罪银的摆上，提醒自己，我的生命是属乎你的，你在我生命当中有全然的主权。17节到21节很特别，在讲到洗濯盆，圣经里面所有的器具全部都要按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，祭司怎么侍奉也是要照着程序，只有洗濯盆没有尺寸。这个洗濯盆啊，到所罗门的时代变更大，而到了永恒的新天新地，这个洗濯盆就变成了玻璃海，我们都在被这个水洁净的过程当中。如果你去读38章，出埃及38章，这个洗濯盆也是用铜做的，是用什么来做的？是用在会幕面前侍候的妇人的镜子所做的。有一群爱主的妇人，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美貌美丽，他们把它奉献出来 成为铜祭坛，可以洗涤所有到神面前的人。所以一个心腹对神的爱，这些会幕的妇人进不了院内，他们是女人，但是他们表达对神热切的渴望，主也让我能够参与你的侍奉。我可能无名无份，我没有恩赐，我没有才干，我没有任何的能力，我不会弹琴，我不会唱歌，我也没有金钱侍奉你，我唯一能够持守就是我的美丽，这是我的一点点的膏油，我就带到你的面前，作为了洗濯盆。神喜悦，神喜悦是要洗手洗脚，免得死亡，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。这个洗濯盆就是一群妇女把自己的美丽放下，镜子把她的美丽放下，成为洁净祭司的器具。所以你知道吗，今天我们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普通的无名小卒，我可能没有在侍奉的名单行列的里面，但我对神的爱的奉献可以洁净，可以带来一个洗涤，可以带来一个干净，在整个教会的当中，使神能够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。这样的一个爱，这样的一个洗涤，不是借着百姓的奉献，是借着一群妇女的摆上。但家人，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妇女，我也渴望成为这样的一个妇女，成为这样一个心腹，我真的把我的美丽放下，把我的美貌放下，把我的享乐放下，把我所拥有的放下，作为一个铜祭坛，铜祭坛是没有尺寸的，作为一个洗濯盆，洗濯盆是没有尺寸的，洗濯盆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直到新天新地变成了玻璃海。这是所有心腹向神的一个爱的呈现，这个洗濯盆不被限制，神的洗涤越来越广，我们就可以被洁净，被洁净，连侍奉的人被洁净，会幕当中的人被洁净，到神面前的人通通都被洁净。我们对神的一个单纯的爱的摆上，可以使教会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。从22节一直到第38节，都在讲一个重复的循环，做香料，做圣膏油，甚至是做馨香的香料，有不同的样，但是不可重复，也不可以混杂，甚至是不可以作为外人所使用。这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神对他侍奉的需要有个要求，不能够混杂。一个侍奉如果暂时没有人，不要急着把别人拉进来参与，每一个侍奉神在乎，单纯的人就在单一的侍奉上为神摆上，我们可以彼此支援，但是不要让神的侍奉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随便， A 请假， B 来代替一下， C 不在，你来客串一下，他不能，你也来当然串场一下，不要，一定要在乎今天所谓的香料，圣膏油，馨香的香料，神对这个是很单一的，单纯的。今天我们一个去寻求圣灵的膏油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去看见，我们要有个能力，我们要去分辨什么叫做鬼魔的道理，什么叫做邪灵在教会当中的搅扰。馨香的膏油只能单一的为神所献上，我们在神面前摆上的侍奉不随便，不掺杂，单单有圣灵的浇灌，里面有个敏锐，圣灵在教会当中运行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去制止斥责撒旦在教会当中的混乱，撒旦恶者在教会当中引起的增进、比较、嫉妒、偷窃、杀害跟毁坏。我们要借着这个圣膏油单纯的为神摆上，神就会为他整个圣所带来一个洁净、安全、平安，都在神的遮盖之下。亲爱的家人，30章的侍奉都是单纯为神的，神把他的需要放在最后面，金香炉是单一为神的，洗濯盆是一群爱神的人单一为神摆上，没有尺寸限制的，圣膏油馨香的香料也是单纯为神的，都不能够为任何需要。这个预表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要很专一、单一、洁净，甚至是很简单的去满足神心里最深的需要。愿30章成为你今天的祷告，主，我今天真的很想满足你，我今天很想用馨香的香料满足你，我今天很想用圣膏油满足你，我今天很想用祷告敬拜满足你， 我今天很想用我的爱来满足你。好，借着我们的这一份的对你的满足，你的心得着了喜乐，你的心得着了喜悦，教会可以得着洁净，人也都可以得着洁净。阿门。